着，不是这样说的。执着就看你的心里头的主动性。如果你是主动，你是一个真正的主动者，你不是一个外境或外物的奴隶，你不是奴，那么你就不是执着。如果你是奴，你是完全被动被牵着走的，那么你就是执着。如果你是一个主动的，那你就不是执着。那么好，你很认真的读书是因为要读给爸爸妈妈看，读书是因为书中有颜如玉有黄金屋，这是执着。如果读书是为了我主动的对于读书这一点本身，我是在求知，我在求书里头帮助我如何去解决问题，让我有更好的心智成长，将来能够成长得更好，这件事情不叫执着。那件事情根本它是觉性，不叫执着。所以我们可能看到一个年轻的孩子，他很专注的读书，一直在敢确定说他是不是执着。为什么？他很认真的读书被束缚的死死的，可是毕业以后他就毙掉了，他再也不读书了，那一段时间我们称他只是被动的，他算执着。可是有一个小孩子书面读得很好，他只是读了，但他也很喜欢看别的东西，功课并不是班上顶尖的，普通普通的，可是他毕业以后他不断的继续啊，他可能考一次没有考起，第二次再去考，他还比那个功课好的人还晚了一年呢。可是那个人却相当主动的，他到了大学毕业以后，那个人还继续走，这个人已经不能走了。或者到了同时拿到最高学位以后，这个人他到社会上他的创意很好，这个人的创意没不行了。那就是说，那就看你那个主这个人的心是怎么回事。我们看到了一个我们喜欢的东西，我们被引诱走了，这是执着。在感情里头，世界里头，我们变成那份感情的奴隶的时候，我们是执着。那一份感情，我们是一个主动者，我们主动去关怀对方，我们愿意认清楚这个感情本身应该做怎么样的调试，这个感情反而变成不断成长的东西，它不执着在一个死的那个地方。所以各位把它认清楚这个事情，那么有的时候就会产生执着。这个有的意思就是有相当的占有跟执着，人的被动性，人的主动的觉性光明性在这个地方丧失掉的，所以那个时候就造业，所以是业道的来源。其他的就是生死了，生死不断就是苦道啊，生生灭灭当然就是苦，就是苦啊，那是苦道。所以有烦恼道，有业道，有苦道，这叫三道。我要跟各位讲，华严经读完了以后，所有佛学概论的名相通通都解释过了。你一般的佛学概论里头所讲的名相也只不过是最普通的，你其他的看不到。但是华严经里头你一完了，一听完了，你自己从头到尾下来过以后，这几个所有的名相你通通都接触过。所以华严经就是一个法界的一个总览，它的在这个地方，所以比喻成说法界像一个第四网一样，你该可以了解这整个的一个佛学的全部的东西，在这个地方通通被网，在这个地方网罗无余的，它大而无外的，包容性是很大的。我们再来看三际轮回门，三际是指过去、现在和未来，叫三际。那三际怎么轮回呢？因为无明原形啊，是观过去；是乃到受，这个是观现在；爱到有，是观未来。于是有辗转相续，这时候因缘里头变成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我过去有一个念头，无明，对不对？一直下去，到最后产生了。我现在的动机，我要出去了，爱，这个时候便回到现在来了。受的部分也是啊，是受的部分以及现在我所感受的这东西，那么就回到现在来了。可是以后接下去去生一个新的东西，而生的东西又重新轮回跑到那十二因缘的过程，乃至于到最后死那个过程，就是未来。所以三际就在这里。 我过去不是给各位解释一个问题吗？佛法对时间啊，禅门对时间的看法。我说，我给各位讲说，我们经常都这么想，时间是不断流动的，时间又如水，是不是不断的在流动的？好像你是无视客观，从来不动，你永远你是一个实体，永恒的坐在这里看着逝者如斯，不舍昼夜，好像你永远不会死。其实禅却告诉你，时间没有动，是你的身体在动，不是风动，不是幡动，是仁者心动。禅宗里头讲啊，他说空手把锄头，步行骑水牛，人从桥上过，桥流水不流。他是在告诉你，从相对的角度去看他，我们是从现在的自己不动的角度来看，我们会觉得这个时间好像在流动的。其实时间本身根本没有动，动的是你从年轻一直到现慢慢长大，然后成长壮大衰老到最后死亡，其实动的是你啊。所以我常常都会问回去自己家乡到这个大陆探亲的人回来说，你家住哪里？他说乡下。啊，你们家的房子怎么样了？他说房子都快倒了。你们进你们家有没有过一个桥？他说有啊。那以前小的时候有没有常走那个桥？他说有啊。那个桥还在不在？他说桥早就没有了。我说你看没错吧，水还在吗？他说水还在。我说对，桥流水不流，桥流掉了水还在。我们都以为时间在动，只是要注意。所以为什么无寿者相，没有那种寿者永恒的你？无寿者相是你在动，时间没有动。所以正因为是时间没有动的，所以当你察觉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所以过去现在未来突然间这个隔这个你原来给他的隔离呢，突然间被你把这个藩篱拆掉，你会发觉过去现在跟未来本身是一体的东西，而动的是谁？动的是变成我，回过头来变成仁者心动，是现在我在动，是我在动。好，那你就知道生住异灭的道理是在这里的。所以三际的轮回，为什么会有轮回？三际轮回，其实那个三际轮回是我们自己在动的三际轮回，不是真正有时间过去未来你去溯及说几百年前怎么样，那个事情是我们记录下来拼凑而成的东西。其实，所以你可以知道，说为什么我们此刻在这里讲经，跟2500年的时候菩提树，此刻世尊刚刚在菩提树下悟道，此刻就是那个刹那，你能了解吗？我想你该可以了解的，是不是？那么你也可以知道，当时佛在入灭的时候，他讲着。他做的比喻，以前他做过这样一个比喻他说过去有一个医王，很好的医生，他看到他的子女生病了，可是呢他开药给他们吃，这些人都病入膏肓了，他们都不愿意吃他老爹给他开的这个药。最后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告诉他们，他说我也老了，我现在要出去往外去旅行，什么时候死掉也不晓得，我给你这个留一些这个药在这里，你们身体有病你们都不吃，那什么时候我有没有回来也不清楚，这药在这里你们要吃啊就走了，万一如果我死掉的话你要记得要吃啊。他就出去了，就找一个人回去跟他的小孩子讲说，你的父亲已经过世了，现在请你好好的把这个事情告诉他。孩子这几个孩子都很忧伤啊，是不是？忧伤的时候就想起来说，现在以前还有一个爸爸可以靠，身体不好有他可以开药给我们吃，没有想到现在他真的死掉了，没有东西可以靠了，那只有这服药，那这服药就吃了吧，就把这服药吃了， 出来就恢复健康了。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看一件事情，这到底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呢，还是一个空间的问题？而这个时间的问题本身跟空间的问题又怎么样能够分得开？我们是不是这一群孩子呢？佛是不是这个大医王呢？而当时没有听他的人是不是正是我们呢？而我们怎么流浪到现在今天才接受到华严经？那我们怎么可以不在这个时候好好的把这副药吃下去呢？而这个时候到底是过去呢还是未来呢？时间本来没有动的，只是我们在那里辗转了一圈回来而已。你想三际轮回就是这道理啊。所以佛里头告诉我们，你千万不要，为什么要你爱护一切众生？为什么要有一种真正开，要学会自己开放的心，能够有同胞爱，去救度自己的同胞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同胞都曾经跟你有过，大家在这出戏上演过，都可能有亲子的关系，所以要以一体观来看它。所以众生平等，不止众生平等，是众生是同出于一源，是这个道理啊。所以他这里是讲十二因缘，从十二因缘又去解释空间的观念跟时间的观念。那么三苦聚集们，过去给各位谈过的，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生命的整个生活的历程当中，我们如果好好去给他检讨一下，有哪一件事情不是痛苦的？一定是很辛苦的，有好多的事情等着我们去解决，有很多的挫折。你别以为说郑老师你一定每天都很高兴吧，我告诉你，我每天都有很多的事情，很多的事情要我去承担去担待，我不能跟你讲说啊，我很清新自在，但是确实也要有清新自在的时候，是不是？那么好，如果我们把我们肯去担待这件事情不会把我们压垮，这就是清心。我们担待的时候，我们心甘情愿愿意去担待，那这件事情本身它就是清心，也是自在啊。那么我们看，既然人必须面对这么多苦，那么十二因缘本身就在我们的生活周遭，所以要行苦。行苦就是陀陀行啊，陀陀行就是你不要逃避苦啊，你愿意去面对苦，愿意去接受这些挑战，那么你自然而然就在你的平常生活当中，从很多的挑战让你学会你的智慧，从很多的磨练那个地方啊，让你的心智成长，从很多待人接物的种种历练当中，你自己学会了真正处事的态度。那么这是行苦啊，人世间本来就有这个行苦，你是不可能摆脱这个苦，所以活本身就是苦，生命的本身就是苦。如果你想着生命本身是一种悦，是一种喜乐，你一定弄错。如果你想说生命必须要来享乐，那我一直来找享乐，那你就会不断的退化。哦，我找享乐，我有一个蓝的，我就往乐的地方走；有一个蓝的，我就往乐的地方走。那最乐的地方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就再回到了婴儿，让完全在子宫里头被妈妈保佑保护，非常的温暖，在那个地方再回去。所以你知道在这个在精神分析学上有这样子的一种说法，叫退回子宫，退回去子宫。这种退回子宫的东西是一种严重的病，是一种智能智慧完全封闭的病，它不是低能，他也不是找老性呆滞，这个人可能变成很野性的东西，输掉理性，但是他还是活得看起来很正常的，那就会退到那完全里头去，但是退回去啊，有的也会很严重，他会失掉了他自己调试生活的能力，完全的退化崩溃，需要保护，但是连维持自己的生活都会困难，他是 regression to warm， 他是退到他的 子宫里头去。所以还有一个名词叫做你必须不断的成长，割断系带当大人，也就是切断这个系带以后，他要不断的成长，从系带里头切断，离开子宫，切断系带，然后慢慢要离开他的父母的这个怀里，然后离开父母的视线，然后最后完全变成一个独立的个体。那么他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的、独立的、健康的，还不断的成长下去的那个人，他必须要受苦，因为生出来的时候母亲在苦，这个孩子也在苦，切断系带的时候自己养分断绝了，他必须要吃东西要苦，自己吸呼吸是苦的，然后他跌跌撞撞的要学习走路啊，牙牙学语里头有很多的错误，不断的别人更正他，要接受得了苦，接受得了挫折，那个人才会成长。今天很多的青少年，就是他为什么会走错了路，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学会自己如何接受苦，如何接受失败。我们在研究这个吸毒的青少年，我们就发现这一些不自爱的青少年跑去吸毒了以后的时候，他们的心理里的最主要的一个因素，就很多种因素里头，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不愿意去接受他所面对的苦而造成的，他没有能力去接受那个挫败的适应。所以我们要注意，别以为说我一向都很风平浪静的这样过来，自己这样就叫得好，也别以为给小孩子什么东西都很富裕啊，什么东西都很顺利，这就是好的环境。有时候小孩子有些挫折啊，有些失败，我们当然同旁给他鼓励，我们应该心里面要高兴。他被老师骂了，被老师误解了以后，如果老师真的有机会会误解一个孩子啊，这个孩子被骂一次回来跟你讲的时候，你如果讲一讲说我要是你的话我也会很难过，这被误解是一件觉得非常冤枉的事情。不过人活着经常免不了偶尔会被别人误解，沟通不是那么容易，我看你今天这个事情处理的倒不错，我没有跟老师发拗脾气，这倒是不错。讲完了他也觉得好多了，那其实这就是在教他，以后其实你可能还会碰到。当然你不能跟他讲说我们经常每天都要被误解，那这个小孩子这样你就给他一个错误的引导了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被误解的事情是一定会有的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我们留意这个事情。好了，我们六处啊，十二因缘里头的大部分其实都是一种行苦，但是他特别提出来，从无明到行，来到六处六入啊，这个地方通通都是我们的行苦。可是畜兽却是苦苦，鱼是坏苦，这里面跟我过去讲的东西有一点点出入啊。但是我要解释，这个出入其实是没有出入的。简单的以前给各位讲的是，生命的本身是一个苦，它是行苦，你一定要去行这个苦才行。可是如果你不去行苦，你既然是为生命而来，生命本身是苦，你不去行苦，那么你的心智就开始破坏，会退回子宫，会往后退，这就是开始心智成长开始破坏，那叫坏苦，对不对？这是过去我给各位解释的，这是坏苦，是不是？这坏苦第三个呢，就会变成苦苦，就是你破坏了以后，你就会苦中更苦，是不是？这苦中里头再去造一个苦，就是我们有了业以后，我们这十二因缘里头有以后又变成生，生以后又死，这就苦中又做更多的苦来，也就是烦恼里头又旁生诸结一个烦恼来苦，叫苦苦啊。那一定是先行苦没有行好的时候才产生坏苦，坏苦我们开始心智受到障碍的时候，我们再下去那个坏苦才走向了苦苦啊。那么在这里他告诉我们，以十二因缘来解析他的时候， 他是当六畜，当六六六畜哈、啊，这个六入六畜 六兽，这个的，这个都是六的啊，兽也是也感受也是从我们的六入而来的啊，这都是六，这个六畜呢都是苦，可是畜跟兽是苦苦，为什么是畜跟兽是苦苦呢？是因为你又赶回来，又绕了一千里回来以后，你开始又去感受第二道是苦中又行为一个苦来，是苦中又带来更多的苦。我们烦恼了以后，做了错误的适应，然后又带来了更多的苦，那是苦苦、哦、第二次来的。而鱼都是坏苦，鱼的什么是坏苦呢？那就是你的生死这东西，有生有死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坏苦，你不断的在生死里头就是一个，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坏苦，你生一个错误的念头再成长又坏下去，那自己又不能够回去外头前面的去行苦，所以不愿意，所以他就一直在那个地方，在生灭那个地方产生一个这个坏苦啊，因为你在生灭里头，你的智慧在这个地方不断的生不断的灭里头，你的智慧不断的破坏，就不断的往回退，变成一个坏苦。所以无明呢，灭的时候行就灭，所以三苦就会断。那无明还是第一个，无明还是最重要的，觉还是最重要的，所以佛是觉，所以要除这三苦，就是自己醒觉到活着本身就必须去行苦，所以陀陀行是多么重要。苦集灭到了四圣地的苦叫苦圣地，苦是一个圣地，是多么的神圣的东西，是多么值得我们去爱惜而知道如何去对应的东西。越多的苦是越使一个人更多振作，建立这一个观念是人生不会堕入坏苦，不会堕入苦苦的原因。所以很多人就这么回过头来问我说，郑老师，那为什么人生是苦？我如果能够选择让我自己快乐，为什么我不去选择自己快乐？问题是没有错啊，如果能选择快乐我也要选啊。问题是我选择了快乐以后，我的快乐我的享受以后，我就开始不断的退下去，我的乐必须要选择在苦里头才能找到乐，所以叫苦中作乐。我每完成一件事情，我的报偿本身得到快乐，而不是享乐，而不是享受。所以享受跟我们真正解决苦以后所得到的报偿，得到成长的那一份喜乐是不一样的。前者那种享受的东西是堕落的，是容易产生坏苦跟苦苦的。这就是三苦啊，聚集门在这个十二因缘里头，在生活的千变万化生灭里头，就是这样子不断的在流转的。所以因缘生灭是有这个因缘里头随波逐流不断的下去。所以一个最没有希望的人是什么？是自己有了一点生活上的难题的时候，不愿意想办法去克服，不愿意想办法改变自己的习惯，不愿意检讨自己的盲点，去想办法解决它，那他就会在那个恶性的循环下去一直下去啊。你看吧，在我们的一个家庭里头啊，你看我们回家以后，我也不想自己进修，我也不想做什么积极有益的东西，也不愿意跟家里一起分摊分享家庭的应该有的乐趣跟工作。那么好，你回去以后，你就在那每天坐在那个地方看看电视啊，翘着二郎腿你跳跳看，这就是无明，对不对？这个无明就原形，这个形不止你在形呢，你的子女也在形呢，你的其他人都在形呢，都在想法事行动都在出现呢。然后再下去，一方面是智慧也没有成长，小孩子在旁边看，爸爸回来他都没有什么在求助，他怎么老天整天叫我们要求助，所以要我们读书他也没有读书啊，其实他在叫他读书，自己却不在读书啊。我们常常犯这个错误呢啊，那这里面就会因缘不断的在那个地方越来一直循环下去， 因缘生灭不断的下去。这个家庭不只是父亲不读书，他的子女最后也会不读书，一直都不读书。那也许你会问说，哎，郑老师，你爸妈念书吗？我说我爸妈没念书。那你为什么会念书呢？我告诉你，我妈虽然没有念书，我妈很精进，精进就是求知，她也每天都在求知。她的那种生活的态度在告诉我们，她从来没有叫我怎么念书，她也不会。我是初一开始家，我既当家长又要当学生，就是只要开家长会的时候，我妈就你去啊，你就带我去就是了嘛。所以我就去坐在家长那个地方开家长会。所以很多家长都看到我都很奇怪，这个小孩子自己当家长也会当学生。对，那我们看起来是这样，但是你要知道，这个妈妈在过去的时候，你看她很认真的在工作，她上山，她挑很多事情，她还愿意去听闻佛法，她是在求知啊，她是在精进啊。所以要注意，你如果每天哈，执着在电视机里头，那就是你变成电视机的奴隶的时候，就问题来了，是不是？如果你变成电视机的主人，我选择节目，这个节目是我觉得有启发我，哦，我要看的，那么就不一样了，是不是？那有人又跟我讲说，我选择那个连续机一直下来的原因也是我选择的，对，你选择的是奴隶，就是不同的，就是心灵深处的主动性啊。那么这是因缘生灭门，所以生灭系缚门，怎么叫生灭系缚呢？是彼此互相的系缚下去。你被这十二因缘系住的时候，你会越来越痛苦，会绑得死死的。因为你从那个因缘一出来以后，就有很多的苦，就有很多的苦三，这个三道三苦都在那个地方把你牵得紧紧的，所以越来会越苦。本来只是我回去看起来好像在享乐看电视机而已啊，后来变成小孩子不读书的问题啊。他强迫小孩子读书的时候读书，就小孩子回过头来跟父亲呢，却产生了一种啊彼此之间不愉快的一些冲突。所以那这个时候生灭系缚不断的系下去。那么我看你还是回去家里的时候，跟家里的人常常能够读一份报纸啊，把这个好的报纸也能剪下来啊，跟你的家人分享啊。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求知啊。这个我们家就是这样，我好多重要的报纸都还是我太太把它剪下来，然后我知道你没有时间看那么多，这就是在这里的。有时候我把它塞在我的包包，是我在上班途中才看的，看前一天的。有时候我出去到别县市去的时候，塞包包在飞机上把它读一读看一看的。所以这就是家庭里头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小孩子当然他还自动的，我们从来不为成绩，是求真，这事情是很重要的。这无所到了第十，无所有进门。你如果在一个负面的里头去，也无所有尽，对不对？就一直在那个地方，就是无所有尽，一直在那个地方，苦会越来越多。如果我们在那个地方能够看出来，那么就不是，就是一个空，空就是解脱。解脱并不表示我不再当人，不是，解脱，这个人还在这个地方，是不是？他的生活的自我的功能好起来，他的人生啊越来越宽广，他的注意能力越来越好，他的心里头越来越欢喜啊，他的活力越来越好，这就是无所有。所以这正面的你自己而自然而然的是无限的宽广，但你也可以变成另外一个无所有尽，那就是在十二因缘里头不断的一直下去，从不走行苦这条路，对不对？不愿意接受这个佛法给的这个药，然后不接受大医王给你的医药，最后就是从坏苦到苦苦的无所有尽的苦，就是这个样子。那么金刚藏菩萨说，佛子啊，菩萨摩诃萨如是十种 逆顺官督缘起，你看逆跟顺，你被这十二因缘牵的时候就是顺着它下去，你能够逆缘而上的是增上缘的时候，它就往上走，那么顺逆诸缘起，所谓有之相去故，一心所摄故，自业差别故，不相舍离故，三道不断故，观过去现在未来故，三苦寂寂故，因缘生灭故，生灭系缚故，无所有尽观故。你能够看到这个东西的原貌，那你自然而然的，你内心里头就得到清净，也得到平等。所以佛子啊，菩萨摩诃萨以如是十种相来观诸缘起，知无我、无人、无寿命、自性空、无作者、无受者，即得空解脱门，现在其前。什么叫知无我？有什么好我的呢？人家骂你，是不是？你这个人是一个笨蛋，笨蛋的只是一句话。这个笨蛋如果我把它放在我身上，我是一个笨蛋，这个话也是人家的一句话构成的。现在那一个人来跟你讲说，哦，今天兄你很飘撇的，你很烟倒的，讲了很多灌迷汤的话，最后你好像自己觉得很烟倒，对不对？可是你要知道，那个烟倒也是别人给你的语言集合而成的，它不是真正的你。所以无我本来就没有这个我。那你想想，就是说我们不会陷在一种评断式的语言把我们牵着鼻子走，我不会因为你对我批评，严厉的批评呢，那我就觉得我跟你产生敌意，我不会因为你给我灌了很多的迷汤啊，给我做了很多的赞美啊，你给我送我很多的东西，然后我就没有，它变得单纯化了。这里边，所以这个时候他知道无我，但无我并不表示自己没有存在，无我本身你能真正彻底的了悟到无我的时候，才看到真我，所以才叫如来。那个如来就是过去一直给各位讲的那个如来，就是出世间的如来，是那个真正的就能够证得那个所谓如来智的，就是这个如来。所以早期的时候讲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，可是佛到了涅槃经里头讲常、乐、我、净，又找出一个我出来。所以我们现在来回过头来要给各位讲一个事情，就是我们在讲唯识论的时候讲八识，八识是不是？那么我们讲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、莫那、阿赖耶，不是八识吗？可是这个八识只是识的部分，是纯就十二因缘而说的。解脱这十二因缘的后头有一个如来藏，所以那个阿赖耶的那个种子只是识的种子。阿赖耶的后头，也就是第九那个地方，第九，那么这个佛学论家讲叫第九识，其实不应该称它叫做第九识。第九识他们又称为如来藏识，如果一加上一个如来藏识叫做藏识的时候，那么后头就一定还要再加一个东西。所以我认为可以不必这样麻烦，就是识的部分的后头就是看到那个真我的那个如来，那个如来叫如来藏，就没有识。所以在讲唯识的时候，在如来藏后头再加一个识，我认为我们在判教的教理上它是不正确的啊。可是我们看到有这两种说法，不正确的话就要使它正确，就必须加一个第十，第十那就是涅槃即灭，就是回到还是回到那个如来来。所以以其是用十个来表达，那不如用我们原来的八识然后加一个如来藏，那后面不应该被添上一个是，那就这问题就很清楚，那就是如来，就如来藏，是那个如来藏身，是这个意思的。所以无我、无人、无寿命，是不是？那么住性空、无作者、无受者，那么即得空 解脱门现在即前。所以我记得佛经里头有这么一段话的，他说苦是有的，但找不到受者。缘起生灭是存在的，但找不到造作者，找不到一个造作者。那么现在回来，你生活在这里，既不是受者，也不是造作者，是不是？那么这个东西你突然间松开来了，可是既不造也不受，却中间还有一个那个如来藏，那是你啊。它一旦展现出来的时候，那个东西就是所谓为什么佛放光，那个佛放光会照到你，佛光普照的时候能不能照到你，那就看你这个乌云是不是盖得很多。乌云就是你十二因缘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很厚把你盖住。如果说你松了以后，这个佛光马上就照进来了，照进来它就整个的这云也开了，雾也散了，是这个道理呀。所以讲一个短的禅的故事，再重复一次，当作今天的一个结论。这个白云所穿过去是图灵玉和尚的弟子，那么图灵玉和尚这已经是这个晚唐的人了。那么这个图灵玉和尚呢，他离开图灵玉和尚就来到了杨岐啊。杨岐呢是禅宗这个五宗七家其中那两派，一个是杨岐派，一个是黄龙派。他来到杨岐的道场接受杨岐的指导，有一天跟杨岐白云所端跟杨岐两个人在夜里深谈啊，师徒两个人谈话，谈一谈，师父就讲话了。他说啊，这个过去你的师父啊，这个图灵玉和尚的悟道经过，你清楚吗？他说我清楚，我知道他是怎么悟道的啊。他就讲了，他说我的师父有一天，就是这个图灵玉和尚，他在这个行走的途中过一个独木桥，正要上这个独木桥的时候，自己不小心还没有上独木桥就跌倒，爬起来全身都是灰泥，所以呢他就掸自己的灰泥，就在掸自己的灰泥的时候突然间悟到了。当然这个悟道一定是曾经他也学了好多东西，当然他也参了好久，他现在就在弹灰泥的时候突然间悟到了。他悟到的时候他就写下了悟道记，这个悟道记是这么讲的，他说我有明珠一颗，久被尘劳关锁，今朝沉浸光身，照破山河万朵，善哉。悟道就在这个地方看到六波罗蜜里头的智慧，在这个地方照破了山河万朵。他还是图灵玉和尚，但是他已经照破山河万朵了。明珠一颗应该是很清楚的，久被尘劳关锁那也是很清楚的，就是被这十二因缘抠得太紧了，以至于我们完全输掉了这个佛光进入到我们心灵的深处。今朝沉浸光身，今天这个光照进来了，这些东西松开来了，松开来并不表示没有，松开来了，可是这个时候整个的人的心开阔起来了，整个的开阔到几乎跟整个宇宙是相融了，所以他照破山河万朵，不止照破自己内心，也照破了山河，也照破了内心里头的山河，也照破了整个周遭的山河。所以图灵玉和尚讲完了这个讲完了图灵玉和尚的故事，白云所端说完了，他的老师杨岐呢 却府长哈哈大笑而去。现在问题却又留给白云所端了。他回去又一直睡不着觉，辗转反侧睡不着觉。为什么睡不着觉？到底是我讲错了哪里？我的师父为什么这样哈哈大笑而去？是我讲错了呢，或者是我讲的东西太愚蠢呢？他辗转反侧，所以一大早爬起来赶快跑到师父那里，就是师父，我昨天晚上把我家师的故事讲给你听，讲完了，我哪里讲不对了？那你怎么一这样哈哈大笑而去呢？你知道这件事情又回到十二因缘，又跑进去，被十二因缘绑住了。他以为他讲错了，可是呢，师父呢就跟他讲说：“嘿嘿，你看过市集里头的小丑没有？”他说：“有啊。”你不如那个小丑，那为什么？小丑他要让人家笑，你却怕人家笑。意思是说，你怎么又会自己钻到那里头去？那么样子的拘泥，那么样子的啊，不能放不开呢，一样的，就好像说，洞山在还没有悟道的时候，他回去看啊他的师父吧，仰山呢、啊，他还没有悟道的时候，他还有一天回去看他的师父，夏天跟师父两个人谈一谈话，师父就问说，那你这个暑假到哪里去？到那边去很好，他去结下嘛，应该很不错吧？他说是，我在那里种了，批了一块菜园，种了下了一些种子，啊，那师父就讲说，嗯，那你这个暑假过得还不错嘛？现在呢，仰山自己也问，那师父你呢？师父就跟他讲说，饿的时候就吃饭，困的时候就去睡觉了。那现在呢，仰山是对他的师父说，师父，那你这个暑假也没有白过嘛。可是讲完这句话以后，仰山自己去炸舌，剖鸡炸舌。为什么要炸舌呢？他觉得这句话说过分了。其实他的老师根本就不觉得他说过分，但他就觉得说过分了，这件事情就掉到十二因缘里头去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的师父马上提醒他，孩子啊，你为什么那样子的认真呢？你为什么那样子的介意呢？这是一位多么慈父般的叮咛啊！所以禅师有时候是多么的慈爱，对他的弟子在那个关节眼上的时候给他做这样子深度的启发。所以同样是讲那句话，我们会不会堕入那里头呢？那就看自己。同样是爱自己的子女，这个爱是在爱的是真正的空有智慧的无爱的那样子爱呢，还是处处有框框，处处受限制，处处是障碍的爱呢？那么就是看在这里我们是不是能现前，现前人生处处是光明，不能现前就处处不能现前。那你也该知道禅宗讲活在当下其实就是指这个意思，那就是现前，那叫现前地。所以在六波罗蜜到这个地方就完成了，所以十地里头的到第六地就已经完成了，第七地是迈向另外一个世，一个更宽广的一个佛地，那是远行地的。那我们今天讲到这里。今天哈、有一位同修跟我讲，他说他想对于教育局的一个这个一个这个认住的这个他表示关心啊，他也是不是等一下这一位同修呢就去找谢先生哈、啊、请谢先生这个 谢荣贵先生，你站起来，那他等一下就知道找你了。谢荣贵先生在吧？啊，好，就是他哈、啊，哎，就是这个，他们夫妻两位对这方面做的很多哈、啊。你如果想要了解，你可以请教他，他比较清楚啊。好，我们就到这里。